政见周刊。听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政见周刊，本期的内容选自政见网2019年8月21号到8月27号所发表的文章，欢迎您的收听。
政见新闻，旧金山法会实修自己多救人。2019年8月25日，旧金山法轮大法修炼心得交流会在密尔布瑞市表演艺术中心举行。来自美国加州、阿拉斯加、科罗拉多、俄勒冈、纽约、犹他州和华盛顿州的法轮功学员参加了此次盛会。十几位学员交流了如何去掉执着，找回真我，在神运推广中无条件配合，在媒体环境中实修自己，在法上实修，由内而外真正的改变自己，从学做好人开始，去除党文化，珍惜时间，多救人等等。
归途温哥华首映，唯美境界震撼观众。美国新世纪影视基地出品的最新影片《归途》日前在温哥华兰加拉学院举行首映式，女主角郑雪飞出席了首映式，并与观众分享了她拍摄过程中的感受。观众更赞叹该片大尺度突破了电影艺术史上所有的情爱艺术片，也有观众为男主人公贯穿整个影片的独白倾倒。归途根据真实故事改编，不久前获得美国阿德莱德电影节三项主要大奖，近日又入围2019年日本最佳独立电影节，获最佳编辑、最佳剪辑和最佳创意提名。
法轮功受邀夏季揭示，纽约市府前交工。夏季揭示是纽约市最有价值的公共空间街道的年度庆典。2019年8月，纽约市交通局举办2019夏季揭示，法轮大法团体第一次受邀请与纽约政法中心、纽约市府所在地福利广场教授民众学练法轮功。短短不到一个小时的时间，广场上越来越多的民众向法轮功学员开始学练动作，现场不少人完整的学练下来。间歇时段，法轮功学员通过广播用英文向外宣读法轮大法简介。法轮大法是古老的东方佛家修炼方法，由大师李洪志先生创编，以同化宇宙最高特性真、善、忍为根本，为指导而修炼。李洪志大师论述法轮佛法的著作《转法轮》等45本著作已译成40多种外文版，在全世界发行和传播。8月20号，夏季揭示主办方负责人玛丽莎给法轮功协调人发信，感谢你们加入夏季揭示，我们很高兴你们取得了巨大成功。他还表示，期待在未来我们再次合作。
印度班加罗尔学员在花展上传播法轮功真相。2019年8月10号到8月18号，印度南部城市班加罗尔的法轮功学员们参加了一年一度的印度独立日期间的花展，向民众介绍法轮功。花展在拉尔巴格植物园举办，在这10天里面有近100万人前来参观。花展的黄金地段有一个法轮大法信息台，学员们随着舒缓悦耳的练功音乐演示法轮功1到5套的功法，部分的学员在一旁散发传单，对前来咨询的人们介绍功法，并且讲述法轮功在中国无辜遭受迫害的真相。许多过往的参观者都表示，看着学员们练功，感觉到了祥瑞及平和，音乐非常舒缓，其中很多人都感受到了强大的能量，站下来就挪不动脚步，长时间静静地观赏功法演示。 许多人听到中国发生的对法轮功学员的残酷迫害和活摘器官的时候，都感到震惊和愤慨。想不到中共是如此邪恶，修炼真善忍的人不得不面对这种残酷的迫害。
政见新闻，举报江泽民，日本一天近2000人连署。8月15日是日本终战日，日本各界举行活动，思考和平与自由的意义。每年这一天，法轮功学员也借此向民众表达和平理性的诉求，呼吁制止中共迫害法轮功，并走上街头征集连署举报江泽民的签名等的反迫害活动。日本法轮功学员走上街头传播真相已经持续20年，希望用这种和平理性的方式唤起更多正义善良的力量。今年8月15日烈日当空，日本部分法轮功学员在东京九段下车站摆起真相看板，向民众讲述真相，并征集连署举报江泽民的签名。在了解到至今在中国大陆依然发生的包括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在内的罪恶时，人们表示震惊，随即签名举报江泽民，支持正义良知。当日有超过1800名的日本民众和外国游客在连署举报书上签名。
俄亥俄州立大学法轮大法社团参加招新日活动。2019年8月18号，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哥伦布主校区的秋季社团招新日开始了。俄亥俄州立大学作为全美校园面积第三大的公立大学，有超过6000名国际学生，其中大约3500名国际留学生来自中国。俄亥俄州立大学有上千个学生社团，这一天超过700个社团参加了秋季的社团招新活动，法轮大法学生社团也是其中之一。俄亥俄州立大学法轮大法的青年学子们在树荫下布置好了真相展位，络绎不绝的学生来到大法学生社团的摊位前咨询，一些中国留学生上前主动询问，还有一些中国留学生在远远的拍照。5名青年法轮功学员分工合作，和哥伦布当地学员配合，将大法的美好传递给路过的学生。
台湾法轮大法青年学子营于环球科技大学举办，台湾20多所大专院校的部分法轮功学员2019年8月16至18号于环球科技大学举办为期3天2夜的法轮大法青年学子营暑期活动。学子们举行密集的大量学法交流会，交流他们在法轮功修炼中的美好体验。众多青年学子当中，大多数都谈到在这个场当中感受到相当强大的正向能量，在生活中遇到困难矛盾过关当中，依据法轮大法真善忍的指导，很快就能找到出路，走出逆境，感受到法轮大法的超常与美好。
郑华伟是制造冤案的罪魁祸首，作者密珍。据明慧网2019年8月18日报道，近日四川省巴中市巴州区法院对9名法轮功学员作出枉法判决，其中7位老年人，89岁的张新伟3年，82岁的张明朗5年，71岁的康孙六3年6个月，71岁的祝天贵2年6个月，70岁的岳应聪女4年，70岁的戴万义男3年，62岁的周丽华女4年，都被勒索不同数目的罚款。被判法轮功学员和家属全都不服，递交了上诉状。在疑问重重没有犯罪事实的情况下，二审在省政法委书记邓勇的干预下没再开庭，分别通知家属到法院领取判决书，也没递交律师。当事人家属不服，询问法院，被告知可以不开二庭，剥夺了当事人及亲属的上诉权。2019年6月中旬通知家属前去看守所探望后，前不久当事人已被非法执行判决，其中孙荣刑期已满回家。2018年11月7日， 十名法轮功学员在巴中市巴州区法院第十审判庭被非法庭审，律师与家属辩护人依法依驳倒公诉人的所谓指控，要求无罪释放。89岁高龄的法轮功学员张新伟白发苍苍，双手扶着拐杖走上法庭，用自己的亲身经历讲述了法轮功教人向善、祛病健身有奇效的故事，令很多旁听人感动。82岁的法轮功学员张明朗是检察院退休职工，谈了自己修法轮功后的变化，过去一身病，修炼后身体变好了，主动做好事，多次捐款扶贫，修炼法轮功既净化了身体又净化了心灵的事实。有的旁听者说，除了手握国家权力的高官，有本事可以废止或者破坏国家的法律，这些平民老人七八十岁了，手无缚鸡之力，走路都要人搀扶，怎么可能破坏国家法律实施啊？据法院人员透露，这个案子是四川省政法委直接督办的，所以拖了一年多才结案。巴州区检察院几次以证据不足把案子退回公安，但是省政法委一再施加压力，要求巴中公安局千方百计搜集所谓证据，非要把这个案子做成铁案不可，甚至威胁要对不听话的检察官和法官采取组织纪律措施。巴州区法院本想关押多少时间判多少时间，开庭后就下判放人，可是省政法委直接指示巴中市政法委必须判三年以上，年龄再大也要判，而且要罚款重罚。巴州区法院的法官为了保住饭碗，昧着良心做出枉法冤判。被枉判的当事人全部递交了上诉状，当事人亲属、知情人还举报政法委干预司法，当事人家属递交了控告两高负责人及对周强、曹建明破坏国家法律实施的举报信，及请求上级对此行政复议申请。据明慧网报道，2019年上半年，中国大陆又有335名善良的法轮功学员被非法判刑，2014人被绑架，1369人被骚扰，1008人被抄家，批捕144人，强制送入洗脑班78人。上半年，中共公检法敲诈勒索法轮功学员2708341元人民币，8000多美元。上半年至少有45名法轮功学员在迫害中含冤离世。2019年7月份，中共至少绑架法轮功学员及家人922人，274人已经回家，抄家481人，18人被迫离家出走，骚扰289人，批捕及构陷66人，其中批捕23人，构陷到法院、检察院43人，强制送入洗脑班42人。至少有124名65岁以上老年法轮功学员被绑架和骚扰，年龄最大的90岁，警察非法入室抢劫及勒索现金22万2098元。四川省巴中市巴州区法院对9名老年法轮功学员，其中有7名是老人，作出枉法判决的案例，是中国大陆众多老年法轮功学员被迫害的一个缩影。近两年来，老年法轮功学员被中共非法判刑庭审的越来越多。据明慧网近期报道，近期又有许多老年法轮功学员被中共非法判刑庭审。从迫害老人，我们看到了中共的邪恶本质和丧尽天良。从四川省的这次枉法冤判案例，我们也看到了公安局、检察院、法院的傀儡角色，他们实际是中共抓捕冤判无辜善良民众的工具，真正操控他们实施犯罪的是幕后的政法委和610，他们才是真正的罪魁祸首。政法委和610都是凌驾于法律之上的隶属于恶党的机构，他们才是真正违反宪法破坏法律实施的罪犯。中共迫害法轮功20年来，政法委作为中共操控协调部门，一直是镇压迫害的幕后推手。到周永康任中央政法委书记时，中央政法委已经变成第二权力中央，周永康也成为维稳沙皇。到中央政法委书记不再是中央政治局常委后， 政法委的权力实质并没有发生多大变化，地方各级政法委仍然是镇压迫害的幕后推手，继续操控协调着公检法司及610等相关部门实施迫害，政法委是制造冤案的罪魁祸首。
从小事上看中共党文化对学生的毒害，作者清新。所谓的光盘行动，在大陆全日制封闭学校，学生的一日三餐都要在学校的食堂里进行，大约每天11:30，中午下课的铃声响过之后，学生走出教室排队进入食堂，午餐开始了。走进食堂，首先映入人的眼帘的是食堂饭厅的墙上装饰，贴满了口号、警句、诗句和图片，如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美好的行为光盘行动从这里开始，就餐文明礼貌要求等等。图片上画的是沉甸甸的稻穗，初来乍到感觉学校上上下下好像都很重视浪费粮食的问题。所谓的光盘行动就是吃光盘子中的食物，学校每餐都安排值日学生在门口把守，说是不许剩饭，不许把食物带出食堂，剩饭要扣分等等。但是实际上是什么样呢？每餐吃完饭之后，你都会看到门口旁边一桶桶的剩饭剩菜排在那里，吃完饭的学生把餐盘端到门口的一个桌子上，堆摞在一起的餐盘里每个盘子都有剩下的米饭、半个馒头、咬两口的饼以及剩下的各种蔬菜、鱼肉等，菜汁汤汁流到桌子上地上，洗碗的大娘或大爷不停地往桶里倒餐盘的剩饭剩菜，发出很大的响声。每天每顿饭都是这样，一个学期过去了，下个学期仍然是这样，看着这种浪费真是很痛心啊。教育珍惜粮食不浪费粮食这个问题上怎么一点起色都没有呢？感觉学校对学生没有实质的教育，没有确实的行动，或者是无可奈何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或者是只是表面做做文章，墙上的口号、诗句和图片只是装饰，这种所谓的墙壁文化只是起到了装饰作用。有几次和学生聊起这个话题，学生反映的是，我也知道浪费粮食不好，可是说归说，做归做，大家都这样，我也就这样了。还有的说，我交钱了，每个月都交给学校伙食费，吃不了就倒掉。有一次我和一个女生聊天，她每天都剩饭，不是这个菜不可口，就是那个菜不喜欢。我从古代故事讲起，珍惜粮食，勤俭持家，也是古代女子的良好的修为和品德。听老人讲，如果女子丢柴丢米浪费粮食，这些行为不改正，有可能会成为被丈夫休妻的一条理由呢。说到这儿，坐在我面前的这个高高大大的正和我有说有笑的女生突然瞪大眼睛说，敢羞我，哼。我被她的这种言行举动弄得真是哭笑不得了。有时课堂上我给学生讲个传统文化小故事，讲到浪费粮食，善恶因果报应，有的孩子能接受，但还有一部分受党文化影响太深，从小到大接受的教育就是无神论、进化论，被毒害得太深了。他们认为这就是故事而已，神话故事不是真的，在他们的思想里认为神话故事就是编出来的。一次和几个年轻同事一起就餐，其中一个带着欣赏内疚的口气说，您每次都吃得很干净，从不剩饭啊，看我们总是剩这么多。另一个年轻同事用不屑的口气说，年轻人剩饭就得豪放一点。我听了一愣，这人怎么了？剩饭怎么还成为优点了呢？还是年轻人的优点了？我想为了他好，我就和他聊聊。我说，我小时候父母教育我们不许剩饭，说男孩剩饭长大了要找麻子媳妇， 女孩剩饭要找麻子老婆婆，那时候不懂婆婆是谁，心里想啊，不管是谁，反正是麻子就不好，就不敢剩饭。长大了知道一个道理，人的一生福德是有数的，浪费粮食也是浪费消耗自己的福德啊。他听了感到很惊讶，好像从来没有听过善恶因果报应的关系。从学生午餐上，大陆孩子和一衣带水的日本孩子有什么不同呢？网上一直很火的一部 School Lunch in Japan 纪录片，日本学校午餐，看了之后带给很多人的不仅仅是震撼。片子记录了日本一家小学五年级学生的午餐，短短八分钟，信息量巨大，好多人看完都感叹，跟日本孩子相比，我们的孩子算是输在起跑线上了。学校午餐不只是一顿饭，更是一堂教育课，孩子们珍惜食物，懂得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感恩别人的劳动付出，懂得有劳动才有收获，愿意付出辛苦，团结合作，学会尊重自然界中作为食物来源的所有生物，知道我们要保护环境。通过短短45分钟的午餐，日本人把做人的最基本道理全部教给孩子。日本是一个善于学习的民族，却把美好的精华的东西传承着保留着。看细节上，饭前洗手和清洁，用餐礼仪和过程也是学校午餐教育中的重要一环，同样重要。日本孩子用过的餐盘没有剩饭的，回收的盘子干干净净，这可是名副其实的光盘啊。对比大陆孩子的用餐流程，没有感恩尊重别人的劳动，团结合作，珍惜粮食，爱护环境的教育，连洗手清洁这个环节也没有，下课站队，争先恐后，窗口打饭，恶语相加，吃完送餐盘，完成任务，什么光盘行动，只是留在墙上的一句话。为什么一个午餐，大陆孩子表现出很多令人担忧的问题呢？每每想起来，心里很沉重。中国古代是礼义之邦，有仁义礼智信的传统道德约束，行为规范是君子风范，相信有神存在，三尺头上有神灵，在个人仪表穿着服饰礼仪规范都是非常讲究的。而中共统治后破坏传统文化，从人的服饰穿着到思想灵魂进行全面的破坏，穿着讲究一点，说你是小资产阶级情调，腐化堕落，宣扬什么磨一手老茧长一身革命虫，思想上宣传无神论进化论，有这样思想的人就可以为所欲为，做什么事都毫无顾忌，大打出手。文革时期的整人杀人拆文物毁古庙，就是这种思想造成的恶果。现在大部分中国大陆人连最基本的正统思想传统道德普世价值都不知道了，中共真是要毁灭中国人啊。中国大陆人真是太可怜了，只有抛弃中共这个西来幽灵，回归传统文化，人类才能有未来。伟大的圣人讲，走回传统路通天。
我们应该相信神的存在，作者小明。我们很自然地生活在现实生活中，或忙忙碌碌，或侠义悠闲，好坏也都是与自己的昨天比，与自己的周围人比。你有没有想过，茫茫宇宙中，应该说现在的科技很发达了，射电望远镜已经观察到非常遥远的星系了，可是至今没有发现类似地球环境的星球，也没有查到生命迹象。应该说地球在茫茫宇宙中是非常特殊的了。我们都知道人的生存环境是非常苛刻的，温度要保持在正负40度之间，就是说地球与太阳的距离必须恰到好处，自转的方向要使太阳光线覆盖整个地球，旋转的速度太快或太慢人体适应不了，要有合适的大气层， 大气层的各种气体的比重、比例、密度要合适，氧气和氮气比例必须合适。氧气比例过大会出现自燃，过小则无法燃烧。没有臭氧层，人会受到紫外线的过度照射灼伤。您可能觉得这些都是很自然有的，您是站在地球这个环境中才这样说的，其他星球是没有这样的环境的，那都是岩石荒漠，昼夜温差极大，那样的环境能够产生生命是不可想象的。人有合适的环境才行，同时还必须要有食物、衣物、住所，也就是说还需要有适合植物生长的土壤、雨水。植物种子从哪里来？你想一想，要让其他星球的岩石沙子变成植物，变成有机生命，也是无法想象的。现在的理论说是自然界大爆炸偶然形成的，可是就在实验室采用不同的实验参数实验千百万次，能在沙石中出现生命迹象吗？我想没有人敢想这样做，我想你也会觉得那是没有意义的，不可能的。就算有了适合生命存在的环境，也能够出现植物甚至动物，那么人是从哪里来的呢？您可能说这些事情已经有定论，就是进化论。咱们暂且说进化论是成立的，咱不说猴子能否变成人，最简单的说，现在的粮食可以杂交，可以转基因，但是杂交水稻本身不能做种子，必须培育纯种。马和驴交配产骡子，可骡子就不具备生育能力。纯种马最好，原种食物最纯正好吃，就是说植物变种都有问题，杂交动物不能延续第三代。这样说来，只有最纯正的物种才能繁衍生息，而人是更高级的生命，更纯正，别说与动物没有任何关系，就是人种混杂都不行，人种混杂的地区都贫穷或多有灾难。阿拉伯地区人种最乱，灾难也最多，所以猴子永远也不可能变成人，进化论是站不住脚的。上述事例说明世界没有偶然的事情，生命与其环境必须是有大智慧、超能力的生命有意操控，才能做到如此完美和谐。其实很多人思维非常狭隘，只相信被自己封闭了的科学。就科学本身来说，一般人也是非常肤浅的。那些有名的大科学家，像爱因斯坦、牛顿，晚年的时候也都是信神的。爱因斯坦与牛顿被认为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科学家，他们都站在了当时的思想领域的最高峰。当他们穷尽了物理世界的客观规律之后，他们终于发现，关于宇宙问题的最终答案只能指向神。以下是摘录网上的一段文字。牛顿的三大定律描述了宇宙发展变化的规律及其原因。可以这样说，牛顿对动起来之后的世界的解释是清晰明了的，但对宇宙是如何动起来的是无法解释的。世间万物，日月星辰，为什么会按照一定的规律运动？这最初的一击是从何而来的？沿着这里思路推理下去，最终牛顿把这个最初的一击归结为上帝，牛顿也就从科学家走到了神学家。牛顿这样评价自己的科学成就，只不过是在追随神的思想，按照神的思想去思想而已。他总结对宇宙万物的看法说，宇宙万物必定有一位全能的神在掌管统治，在望远镜的末端，我看到了神的踪迹。爱因斯坦最为敬佩的科学家是牛顿，他曾谦虚地表示，真正伟大的科学家是牛顿，我只不过将牛顿在计算上的错误加以修正而已。爱因斯坦和牛顿一样，也认为宇宙法则是上帝的杰作，是神在安排星球运行的力量。有一天，有位记者访问爱因斯坦，请他发表对宗教及神存在问题的看法。正好爱因斯坦刚送走一位客人，爱因斯坦问， 记者先生，您是否知道是谁将咖啡杯等物放于此处的？记者答道，自然是阁下。爱因斯坦接着说，假如咖啡杯等物尚且需要一种力量来安排，那么您想一想，宇宙拥有多少星球，而每一星球均按一定轨道运行无间，这种安排运行力量即是神。爱因斯坦对神的看法发人深省。在一次访谈中，爱因斯坦说，有些人认为宗教不合乎科学道理，我是一位研究科学的人，我深切知道今天的科学只能证明某种物体的存在，而不能证明某种物体不存在。因此，如果我们现在还不能证明某种物体的存在，并不能断定它就是不存在。爱因斯坦进一步举出发现原子核的例子说，譬如若干年前我们未能证明原子核的存在，假如当时我们贸然断定原子核不存在，则在今天看来不就犯了天大的错误吗？访谈最后，爱因斯坦说道，他相信神的存在。因此，今天科学没有把神的存在证明出来，是由于科学还没有发展到那种程度，而不是神不存在。总而言之，人的五种感觉是有限制的，无法感觉出神的存在，科学也无法否认神的存在。因此，我们应该确信神的存在。其实那些修炼有素的人，具有很多超越人能力的人，实实在在看到或接触到了神的存在。请观其他类似文章，此处不再累述。
政见编辑信箱，政见周报周刊下载已恢复。因为伺服器的原因，政见周报周刊、音乐等文件都不能正常下载，我们会尽快修复，请读者见谅。8月24日，伺服器已恢复使用，政见周报周刊、音乐等文件都可以下载。
发正念所见，人心招致干扰迫害。师父讲，全宇宙有多少生命，多少神，密密麻麻，没有任何空隙的，都在盯着你，在盯着所有地上人的思想。因为地球上所发生的这件事情，关系到整个天体。2014年10月16日，旧金山法会讲法。从师父的讲法中不难看出，也有不少生命在看着大法弟子的思想。那么对于人心，大法弟子只有无条件的向内找修去，如果掩盖着不想修去，那只能是如同师父讲的，我说根本就是不可能的，是自欺欺人的。你不放弃你原有的东西，你根本就不能够得度，你只能欺骗自己。1999年2月21日、22日于洛杉矶美国西部法会讲法。最后极可能导致的是，你们真的不懂是人心勾的鬼上门吗？精进要旨三，警醒。在为同修发正念中，师父多次让我看到同修因人心不去而招致的干扰迫害。同修甲，我不认识，没有见过面。甲因严重车祸住进了重症监护室，接到通知为甲发正念。正念中看到甲两个人心导致了这个磨难。执着心之一是思想中有色欲的拜物经常翻出来，没有抵制它，也没有主动修下去。甲经过手术抢救后转入普通病房。一次我遇到 了解甲的同修，与此同修谈到甲被迫害的人心，此同修很震动。同修说，我了解甲确实在色欲这方面没有修干净。后来了解到甲老伴儿已经去世几年，我个人认为甲是因老伴儿离世寂寞孤独之情，导致了他在色欲方面人心被放大，从而被钻了空子。我也嘱咐同修，有机会见到甲一定嘱咐甲修去人心。以同修救人的事做得很多，但是先后两次被邪恶利用警察干扰迫害，每次都脱险。以第二次被迫害回家后，我仍然为乙发正念，正念中看到乙被迫害的原因也是色欲心招致的磨难。乙出来了，但人心还在，磨难还在，在另外空间看得清清楚楚。如果修不去人心，那就如师父讲的，我不知道那些旧势力什么时候对你加害。2014年10月16日旧金山法会讲法，我即找乙交流，嘱咐乙一定要重视修去此人心，修去人心，师父才能把拜物给消掉，才能真正的摆脱磨难。正念中还看到其他一些同修因其他一些人心招致的迫害，不再赘述。人心啊，真的修去，师父讲麻烦都是自己过去造下的。各地讲法期2006年加拿大法会讲法，真的是人心招致的麻烦与磨难。记得有一次为同修发正念，两个旧势力中的生命站出来直接指责我，你看他只被干扰的同修这么不精进，修理他不应该吗？是啊，这个磨难中同修确实不精进，当时真是被他们指责的无话可说，无奈放下手掌停止发正念。此时师父的法打入我的脑海，我是说旧势力对大法弟子的干扰我不承认，因为大法弟子是我的弟子，谁也不配管，更不能使他们利用强加大法弟子以达到他们的目的，从而毁坏我弟子的阴谋得逞。各地讲法六，亚太地区学员会议讲法，依据师父的法再次发正念，理明念正。当然并不是说有人心邪恶就应该迫害，有人心邪恶也不配也不允许迫害大法弟子，但是人心得修啊，不能明知有人心而长期抓着不放，长期执着心不去，执着人的东西不放，甚至做出的一些事情连常人都不如，让师父怎么保护呢？也不要因为有长期修不去的执着而消沉。师父讲，摔倒了别趴着，赶快起来。2003年元宵节讲法，学法修心，让我们一同精进。
监控本质及清除方法，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所有监控设备都工作在电磁层，它们都是很微弱的电磁，因此这些设备的核心都安装有金属壳，来屏蔽外来电磁的冲击。电和磁是一回事，导体内显示为电，导体外显示为磁，他们的工作电压也很低，一般都是直流起伏。监控设备软件所显现在设备内的电磁排列是外星人的身体，他们都是很弱的一类外星人的存在方式。所谓的电磁排列在人类的空间就是代码，由程序员写出来的，虽然程序员是人，但是他的代码是外星人控制写出来的， 程序员身体里都有一层外星人的身体，因此写出来相当于制造的多数都是外星人。词有两种，一种是死词，科学用的就是死词，把死词按照某种规律排列，在电磁空间就能形成某种物体。人类用代码按照某种规律来排列电磁，因此制作出各种模样的微弱的外星人身体。一种是活磁，只有练功人的功所带有的磁才是活的。死磁是穿透不了金属壳的电磁屏蔽的，除非非常强才能穿透，而活磁可以轻易穿透金属壳的电磁屏蔽，所以很容易把监控设备的电磁层抹掉。由于监控设备的电磁层排列是外星人的身体，因此除掉那个电磁排列，外星人就死了，监控摄像头等设备立刻就会坏掉了。大法弟子都有很强大的功，功中都有很强大的磁，所以可以很容易的清除掉监控设备，但是这个功能一般需要能悟到才能做到，悟不到就是心性不到位，那么就是力可能以修炼人没悟到而阻挡。其实一些功能也需要练习才能会用的，过去道家教给徒弟法术，他的徒弟要反复练习才能会用的。我们大法修炼中的神通，有的也需要多练习才能运用自如的。
修炼体悟，三言两语，不要在大法书中做标记。作者大陆大法弟子。红岩五出来后，由于繁体字多，开始读时有些困难，特别是老年同修文化低，对繁体字很陌生。我偶然间发现，有的老年同修在繁体字上注简体字，并打上勾，还有的标上拼音，这可是严重的不敬师敬法啊。师父说，有些人的悟性就是上不来，有的人拿我的这本书随便勾勾画画，我们开天目的人都看得到，这本书看起来五光十色，金光闪闪，每个字都是我法身的形象。我要说假话就是在骗大家，你那一笔画上去黑乎乎的，你就敢随便往上画？我们在这里干什么？不是带你往上修吗？有些事情你也应该想一想，这本书能够指导你修炼，你想它珍贵不珍贵呀？你拜佛能不能使你真正修炼？你很虔诚，不敢碰那佛像一点，天天给他烧香，而真正能指导你修炼的大法，你却敢去糟蹋。转法轮，繁体字多怎么办？我认为可以把不认识的繁体字写在一张纸上，查字典把拼音记在上面，学法时随时对照很方便，时间长了就能记住了，敬师敬法这颗心也得修出来。
三言两语读，请同修警惕各类新型传销有感。作者珍惜。读了明慧周刊917期当中，请同修警惕各类新型传销一文，这个问题确实应该重视。在我这个层次当中，师父让我看到的情况是，各类传销背后都有黑手烂鬼、中共邪灵的因素。比如那个1040，部分操纵人的是中共邪灵，表现形式是穿着绿军装，戴着红五角星帽的红卫兵，这些低灵在另外空间操纵人。有的昔日同修在传销中获利了，甚至赚钱很多，这些昔日同修非常可悲，另外空间的身体被邪恶变成了动物之类的形象。所以听师父的话， 不参与传销，就是为自己负责，寥寥数语，仅做善意提醒。
隐藏的显示信，作者清风。很多年以前看过一部电影，其中有一段在法庭上的戏，律师在法庭上慷慨陈词，最后打动了法官，对被告做出了正义的裁定。这段影像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甚至到现在我依然能够背诵其中的一些台词。而且从那以后，我就喜欢上了影视作品中的法庭戏，律师的侃侃而谈，引经据典，被告的据理力争，和法官的唇枪舌战等等，都让我激动不已。迫害开始后，我积极地参与想真相，由于不小心被捕在看守所里，那部电影里的场面总是在我的脑子里翻，我也想象自己将来在法庭上如何慷慨地表现。最后到了法庭上，果然表现得很慷慨，对自己被当场判重刑也毫不在乎。多年后我出来，由于有对时间的执着，所以消沉了很长的一段时间，但回忆自己当时的表现也感到很自豪。再次回到修炼中以后，脑子里经常在想，如果这次又被抓，在法庭上应该如何如何表现，结果由于种种原因再次被抓被判。出来后我反思，觉得自己学法其实很不足，单纯的把做事当成了修炼，造成了正念不足，对法的正信不足，于是开始背法，在这个过程中不断的归正自己。我开始悟到自己的这些相关的想法背后其实隐藏了很大的显示心，像在别人面前表现，获得称赞和认可。的确是如此，我在监狱里常有意无意地和人讲我在法庭上的表现，别人也多表现出敬佩的神情，这不就是显示心吗？不但是显示心，而且是自己在求，求迫害，把自己放到被迫害的位置，想在被迫害中修炼，其实是走了旧势力安排的路。我还悟到这些想法也是有历史渊源的，我虽然是锁着修，但有时也能感觉到另外空间和自己生生世世的一些情况。我曾经是基督徒和佛教徒，在基督教和佛教受难的时候，不止一次的这样慷慨表现过，但其实都是符合了旧宇宙的理，而这些思维和做法在我的生命里沉淀了下来，伴随我转生，到现在派上了用场，所以也是旧势力的精心安排。明白了这一点，我开始否定这些想法，清除他们，他们不是我，我根本就不应该受到迫害，也就不存在如何慷慨表现的问题了。
乐作同修文章整理者，作者安然。几年来，总有同修找我帮着整理他们的交流文章，一开始很不乐意帮他们整理，后来想了想，是什么心呢？不乐意，第一颗心就是懒惰，不想为同修付出，没有为他之心。第二个原因，是我自己的交流文章经常在网上发表，因而看不上同修的交流文章。看不上，不就是感觉自己比同修强吗？不就是自己有显示心、妒忌心吗？师父在个体讲法2002年美国费城法会讲法中讲，说我有多少功劳了，我就能怎么样。是，对于常人来讲是那样的，对宇宙的法理在某个特点中，在某个特殊的环境中，也可能看这一面。但是真正的提高是放弃，而不是得到。找到这些人心，赶紧修去它。修去人心之后，再看同修的交流文章，虽然语言平实无华，但是如师父在《精进要旨三警醒》一文中所讲， 实在、准确、干净，大都是围绕着如何学好法、修好心，如何突破困境、否定迫害，如何更好地救度众生而写。这些经验交流出来，对其他同修同样有借鉴作用。师父在《个体讲法二》2002年美国费城法会讲法中讲，所以他们看其结果，他的结果达到的，真的能够达到要达到的，大家就同意，神都是这样想的，而且呢，哪块有不足，还要无条件的默默的给予补充，使他更圆满，他们都是这样处理问题的。既然同修的交流文章发表出来，也能起到很好的作用，那么我就安然的安心整理吧。在整理的过程中，有需要调整的语句就调整，有需要引用师父经文的地方，就不辞辛苦地查找出来，补充到同修的文章之中。这样处理后，同修的文章更加丰满。当然，耗费我的时间不少于同修写文章的时间，但是心里快乐。到了后来，不用同修找我，如果同修在修心救人方面有好的心得，我会主动给同修写出交流文章发到网上，这些文章陆续发表，甚至选入周刊，我也真心的为发表文章同修感到高兴。现在我早已经乐于做一个同修文章的整理采写者了。
参与讲真相的心得交流，作者美国大法弟子。尊敬的师父好，各位同修好，我来到海外已经快两年了。来到海外的这段时间，在参与各种正实法的项目中，觉得自己的修炼状态有了很多变化，在这里和大家分享一点个人的心得体会。一、发真相资料中救众生。来到海外，一开始参与最多的还是发真相资料，因为我不大会讲真相，就配合同修发真相报纸。我第一次参与发报纸，觉得很不好意思，担心众生拒绝不要。后来看到同修都很主动递报纸给常人，我也尝试主动把报纸递给来往的众生，结果很多人都接了报纸。在发报纸的过程中，有的时候一个众生迎面走来，还没走到跟前，头脑中人的观念就会冒出来对众生评价一番。比如给我反映这个众生穿的衣服挺怪异的，不像是个好人，估计不会接报纸。我察觉这个观念很不好，对众生抱着各种不好的观念和偏见，心里发出不好的念头，怎么能起到救人的作用呢？我就在心里对师父说，师父，这些不好的念头不是我，我不要它。随着不断发正念修自己，这些不好的念头就慢慢减少了。有时也会遇到一些人口出恶言。一次新年游园会上发报纸给一个六七十岁的老先生，那个人阴沉着脸骂我。我一看这个人受毒害很深，也不和他争辩，只是平和地说，你看看真相报纸吧，也许会有不一样的想法。他不接走了。我不气馁，继续发报纸。也有遇到明白真相的众生。一次一个老先生看见我发真相报纸，过来对我竖大拇指，说你们要加油啊。有时候接报纸的众生很少，自己就在发报纸过程中不断发正念，清除障碍众生得救的因素。在发报纸中遇到的各种情况都是修心的好机会。今年7月21号在海滩边举办20周年反迫害活动，我参加了。我打算去码头景点发真相资料，但是以前在码头发资料效果都不好，很多人不接传单，怎么办呢？师父开启了我的智慧，我突然想到，众生不接传单不一定是冷漠，很可能是在决定接不接传单的短短几秒钟内，很多人不了解我们为什么发传单给他们，以为是发广告。我就找了一个高个儿的同修和我一起去码头景点，同修高高的举起一块呼吁制止中共活摘大法弟子器官的真相牌子，众生走过来很远就能看到，我就站在旁边发。 我面带微笑着看着码头上来来往往的众生，心里想，众生啊，千万不要错过这万古机缘呐。传单发放效果出乎意料的好，手上的传单很快就发完了。我赶紧给另一个同修打电话，让他再多送传单到码头来。在发传单的过程中，很多众生的表现都让我很感动。一个西人过来对我竖大拇指，说我在纽约和华盛顿都支持过你们，一些被中共收买的人捣乱，我就斥责他们，你们要加油。还有两个西人分别过来问，除了看传单，我们还能做什么来帮你们？我说，你可以把消息传递给你的亲朋好友，可以向议员反映情况，可以在征签上签名。这期间还有中国人主动走上来向我要传单。我们发了将近两个小时的真相传单，和我配合的同修一直把真相牌子高高举过头顶，没有放下来过。二，在家庭旅馆中讲真相。我在当地买了一套房子，我和妻子同修把家里的多余房间做短租，接待来自各地的旅客。一切绝非偶然，来到我们家的人都是师父推到我们面前要我们救度的有缘众生。我们在接待他们的过程中非常注意自己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因为众生了解大法是通过我们的表现，我们的表现符合大法的要求，就是在证实法。我们经常为客人免费提供丰盛的晚餐，为的是和客人接触讲真相。绝大部分来我们家住过的客人最后都明白了真相，选择了美好的未来。有一次我们家接待了从中国大陆来的一个小伙子，他受邪党谎言毒害，对大法有很深的误解，我们就把他当朋友，从生活上关心他，经常做晚饭邀请他一起吃，在吃饭的过程中和他深入细致地讲真相。他每天都和妈妈通话，我们给他讲过的真相他都会转述给妈妈。在讲真相中，我们了解到他的妈妈是国内对大法弟子迫害很邪恶的某地区街道综治办主任，专门负责监视大法弟子。大年三十，我们为他准备了一顿丰盛的年夜饭，他非常感动，他打电话给他妈妈，他妈妈向我们一再感谢对他儿子的照顾。我妻子就给他妈妈讲真相，他们母子二人爽快地同意退出党团队。他妈妈在电话里表示以后会善待大法弟子，他走的时候主动问我们要了很多电子真相资料。还有一次，国内有个客人来我们家住旅馆，他胆子很小，我们给他讲三退，他一直不肯退。正好第二天是美国国庆日游行，我们就带他去参加游行。他看了大法的游行队伍，整个思想都变了，主动向我们提出来要退党。我们家来了一个英国客人，他要在我们这里住的几个星期，妻子同修经常邀请他和我们在家一起吃晚饭。我们在大陆红色恐怖的环境下被邪党迫害得很厉害，妻子同修几次遭绑架并遭受严酷的酷刑折磨，九死一生。妻子给他讲我们在中国遭迫害的经历，我翻译，他听了后趴在桌子上哭得很伤心。他说，这么邪恶的事情为什么大不列颠政府不管？我们告诉他说，这里面有利益。他说，我明白了，我要告诉我的亲朋好友你们在中国遭受迫害的故事。他对妻子同修说，你是我见过的最坚强最善良的人。这个英国人太善良了，我们成为了好朋友。他临走的时候，我们买了礼物送给他，还借给他一本英文转法轮。这以后他每次来美国都住在我们家里，后来他主动让我们教他练功动作，和他一起学转法轮。我们让他念法轮大法好，后来他走入了修炼。我们家有个西人长期租住，我们给他讲了真相，他也表示同情，我们关系相处非常融洽。后来我们邀请他和我们一起读转法轮，读了第一讲再叫他和我们一起读，他就不肯了，找各种理由推脱，我们百思不得其解，不知道他障碍在什么地方。后来一次偶然的机会知道他年轻的时候是个同性恋，我们明白了，估计是他的同性恋观念障碍了他。 我们做了很多努力向他讲真相，包括带他去看求救信，但他表现得都很漠然，很难触及到他的内心，我们都想放弃他了。但是历史上他是和我们有很深缘分的人，怎么办呢？正好今年四月份神韵在洛杉矶演出，我们就决定自己出钱帮他买一张神韵票带他去看。结果看了神韵以后，他整个都变了，他很兴奋地说，神韵太好看了，他以后每年都要去看。后来有新的客人来到我家，他还主动向客人讲法轮功被迫害的真相，以及介绍神韵演出等。三，参与电话营救平台讲真相。我在日常生活中因为不能开口讲真相，失去了很多宝贵的机缘，我下决心要学会讲真相，就参与了全球电话讲真相营救平台，针对国内公检法人员讲真相。第一次打电话讲真相，心里挺发怵，负责带我的同修鼓励我说，你可以先照着真相稿念，多念几遍就会讲了。于是我鼓足勇气开始打电话。我平时普通真相都讲不好，面对邪恶部门的人员，那心情可想而知。我这通电话打的是法院的法官，电话接通的那一瞬间，我心跳都快停止了，结结巴巴地说，你好，请问是某某某吗？我打电话是想告诉您啊，法轮功学员都是好人，您可千万不要参与迫害法轮功啊。我接着就往下读真相稿，我从当前国内形势讲起，将参与迫害法轮功的高官遭报，大批高官落马，让他看清形势，为自己的安危着想。将宪法36条规定公民有信仰自由，将江泽民因为迫害法轮功，已经在国际上的3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法庭被以酷刑罪、反人类罪和群体灭绝罪的罪名起诉控告，在国内也已经有20多万人用真名真姓向两高控告江泽民，警告他不要执行迫害命令，不当替罪羊。后来越说越顺，对方也一直听着，听了三分多钟挂了。我又打，对方又接了，我继续往下念真相稿，对方又听了两分多钟。听到我打电话的同修说，我的声音很好，很祥和。打完这个电话，我发现打电话讲真相并不像我想象的那么难，只要一突破开始的心理障碍，后面就容易多了。打了一段时间真相电话，我发现每次开始打电话之前，我心里都像压了一块石头，很沉重，表现在人这里是畏难，不想打电话。最困难的时候，我磨蹭了2个小时，最后也没打成。我就在打电话之前先发正念修自己，但是发很长时间正念后，状态只是稍好一点。我想起了自己以前背过师父的经文，大法坚不可摧，我就反复背最后一段，作为大法弟子是全盘否定一切邪恶的旧势力安排的，全面讲清真相，正面清除邪恶，救度众生，坚定的维护法，因为你就是大法的一员，坚不可摧，正一切不正的，被转化与救度的只能是被邪恶蒙蔽的众生，清除的是邪恶的生命与邪恶的旧势力，从中圆满的是大法弟子与树立大法的威德。在电话铃响，对方接电话之前，我也一直反复背，背着背着，大法的威力在我身上显现出来，我的心里渐渐升起了正念，感到打真相电话的过程无比神圣，慢慢的，心里的那块石头越来越轻，最后就消失了。我想，我还要继续多打电话，在电话讲真相的项目中不断的熔炼自己。以上是自己在来美后参与讲真相活动的个人体悟，不当之处敬请同修慈悲指正。
由慧灯灵绝顶，一览众山小想到的，作者清风，戴宗夫如何，齐鲁清未了，造化终神秀，阴阳割昏晓。
荡胸生层云，决眦入归鸟，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这是杜甫的望月，是赞美泰山的，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这最后两句写由望月而产生的登月的意愿，整句的意思是一定要登上山顶俯瞰其他群山，这时就会觉得群山都变得很矮小了。这两句诗千百年来一直为人们所传颂，而至今仍能引起我们强烈共鸣。一般将其理解为诗人杜甫不怕困难，敢于攀登绝顶，俯视一切的雄心和气概。现在我悟到这里面其实包含了修炼的理，而远不是从常人角度理解的那样简单。正因为如此，这两句诗才能够流传千古。首先来看这个小字，其实山的大小本身基本是固定不变的，大小只是人的感觉，因为站在高处才会觉得小。我们的修炼不也是如此吗？很多的时候，我们对名利情的执着很重，看上去似乎是难以割舍，难以逾越。这和看着一座山似乎很高大，无法攀登不是一样吗？更何况师父明示我们的执着心，在极微观下真的就是一座山。小在这里有微弱，影响不大，不过如此，过去了等含义。这和我们心性修炼中过关之后，回过头看自己遇到的难是不是一样？我们执着什么？名利情。修上来后，你会发现名是小的，常人中名气再大又怎么样？不修炼还是常人，因为突破了常人这个空间，修炼人的视野比常人不知宽广多少倍。常人中的那点名怎么能使修炼人动心？好比从一个很偏远的村庄里的出去后，游历世界见多识广的人会执着于自己在那个村庄里出不出名吗？修上来后，你会发现利是小的，常人中的亿万富翁又如何？自己一生真正是用不了多少钱的，其他的都是用不上的，生不带来，死不带去。明白的常人有时候也讲，再有钱一天也只能吃三顿饭，睡一张床。我有时候看到那些富豪为了一点利益争得头破血流，感觉好像看到一个人把一大堆的砖头搬来搬去，过程中患得患失，最后那些砖头又根本就带不走。没有比这更可悲和可笑的了。而且这个利基本是用来满足这个肉身，这个肉身所能感受到的又是如此的狭隘和短促。举个例子，有一次看到一个人开了一辆名车，满脸得意的样子，当时就想你开车速度就快那么一点，还有油费、养路费、维修、保险等。修炼人直接元神离体，想去哪里去哪里，能比吗？修上来后，你会发现情是小的，人和人之间无论什么关系都是因缘所致，再演一场接一场的戏而已。戏无论好坏长短，总有散场的时候，戏都演完了，戏中角色之间的恩怨情仇不就都过去了吗？还有什么可以执着呢？它不是很小很小吗？会当只是表达了一种愿望，作为修炼人，特别是我们大法弟子，应该也必须有放下执着的愿望，这是我们的使命。如同唐僧不可以不取经，只要有这个正念，师父就会给我们加持。我悟到一般的修炼，特别是小道的修炼，之所以很慢，是因为他在极微观上的那个执着心，也就是那个心是慢慢磨去的。这个磨不是一个文学上的修辞，在另外空间看是一个实实在在的景象。凌绝顶是什么感受呢？是与天地融合，摆脱了尘世种种束缚的大自在。我们从人中真正的走出来，与层层层层的空间及生命同在，沟通不也是如此吗？有人对我说，你没有朋友， 我说春夏秋冬，风雨雷电，任何事物都可以是我的朋友，而且我的心在哪里，我的人就在哪里。他理解不了，常人真的是无法理解修炼人呀。
摘自香港，作者韩香来。中国传统文化中讲究天地人三才，用老百姓的话讲，天时地利人和。历史上三国时代用三个政权对天下的争夺，解释了天地人三大要素的强与弱的差距。三国中，北魏占天时，东吴占地利，西蜀占人和。三国中，诸葛亮能掐会算，属智慧第一的人物，未出茅庐就已定三国，却在北伐魏时七出祁山，七败祁山。三国中蜀国最先被灭，吴国第二，吴蜀一度联盟也没能战胜北魏，可见天时之强大。这里并不是说诸葛亮无能，而是历史就要那样演，要不后人怎么知道天时力量之强大的。那么今年的天时是什么呢？乙亥，亥就是今年的太岁了，乙亥的亥年冲的是巳，那么亥年一定有很多和亥字有关的事情发生，倒霉的一定是巳。今年香港出现一个多月的反送中大游行活动，面对强权、黑警察、黑社会等暴力行为，到现在香港的市民也没有退缩的迹象，据说游行的主体是学生，一帮孩子，以至于中共高层说要拖到孩子上学才想办法去对付。那么说香港到底怎么了？香港的乱要向世人说明什么呢？我们远离香港，情况也不明，消息阻塞，那我们就拆拆香港这两个字是什么意思。过去就有拆字算卦的说法，香字是由和和日组成，也就是上和下日，这个和字和末日的末字还有未来的位置太接近，那这个箱子就是离末日不远，或走向未来两个意思。那么谁离末日不远了呢？我们再来看看这个港字，港字是由三点水共四组成，三点水代表五行的水，今年的乙亥年的亥五行也属水，香港在水边，占天时和地利。那个共字的五行属火，代表共产党，因为共产党自称红色政权，五行自然属火，那个四五行也属火，代表属蛇的，大家都知道水克火的道理吧。我一说到这里，其实大家都明白了，共产党跑到香港闹个什么逃犯引渡条例，像一国两制变成一国一制，就好比把水变成火，去改变克星的五行成分，结果撞墙上了，香港一帮孩子就给铲了，因为那个孩子的字里就带着亥字和子字，子的五行是强水，就又多了两个水，那么孩子的二字里就有三重水，而且占天时。中国人讲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八九六四到今年整三十年，是不是这帮孩子又回来了？难道真是因果循环？那么我们就从这个港字里看看这个共和四的未来吧。阴历的七八月份属金，金生水，水得助更新，九月为土，助金生水，有点像谁帮助了正义的人，上天就奖励谁一样。十月为亥水月，十一月为子水月，明年为庚子年，金生水，一片汪洋，也就是今年的下半年四共已没有任何可生的机会。这个四在这天地人立体的层层打击下，阴历十月要过不去，因为十月为亥月，正冲四蛇。推背图四十六项上讲，东边门里伏金剑，勇士后门入地宫，十一月共失去了四的依托，共就要大崩盘了，庚子年就大清算了。四亥年的四字 叫天干属土，土克水，控制水不泛滥，不要过早的灭了这个火。在人这里就是尽可能的给人时间逃生，好三退。庚子是明年的天干地支，庚是天干的第七位，属金，代表更新与杀伐。子是十二地支的第一位，代表开始，亦为期到了，时间到了，审判开始了。四害，因四以害，谁也怨不了别人，神佛已给人充分的选择的时间，唯有善良或和善良站在一起的人才有未来。始者自始，终者自终。四今年就怕这个害字，核心的核字，孩子的孩子，壳字，该上路的该字，看见那个灭字了吗？共火再大，怎经得住天雨磅礴？以上是用中国传统文化毅力推断，层次有限，错误之处敬请更正。
孝媳守护病孤，得免火灾。三文，作者唐莲，收集整理。一，徐一鹏纯孝感动猛虎。徐一鹏是浙江省泾县人，对父母很孝顺，家中贫苦，不得不出外谋生，在海边一个村庄中设馆授徒。有一天夜间，他做了个奇异的梦，醒来后对主人说，恐怕我的父亲在家中病重，我急于回家看一看父亲。他在归家的途中经过一处山岭，遭到了一只大老虎，他一点儿也不惊慌，很镇静地祈祷说，我为了父亲害病，急于回家伺候，愿老虎怜悯我们父子，不要阻挡我的去路。说也奇怪，那只老虎好像很受感动似的，竟回头而去。徐一鹏回到家中，他父亲本已病重的昏迷不醒，看到儿子回家，竟然清醒过来，对他说，我的爱儿，你回家的时候在路上遇到老虎吗？刚才我被设置冥府，听到一个非一人的谈话，知道我本来已命该寿终，因为儿子纯孝的感动，使猛虎也退避而去。冥官还特地延我寿命一计，让我们父子再享一些天伦之乐。后来他父亲的病果然痊愈，过了十二年才去世。取材自德育古鉴。二，潘宗以死救父，免于匪祸。潘宗是晋朝时代的浙江吴典人，当时妖党孙恩作乱，匪兵攻破村夷，潘宗有一个年老的父亲，已是七十多岁的高龄，难于行动，他就背负着父亲逃避匪祸，因此他走得很慢，有被匪兵追上的危险。他的父亲潘彪对他说，我年已衰老，不能行动，无法逃走，你年纪轻，独自一个人逃走，还可来得及避去匪祸，如果带着我走，走得很慢，势必给匪兵追上，那么我们父子二人都要遇难，希望你不要管我，自己一人逃，可保全你的生命。潘宗听了父亲这一番话，虽觉得很有道理，但还是不肯舍弃年老的父亲，结果终于给匪兵追上。潘宗向匪兵叩头说，我的父亲已是七十多岁的高龄，求求饶恕他，保全他的老命吧。他父亲潘彪也向匪兵请求说，我的儿子年龄轻，本来可以走避，为了不肯舍弃我，所以没有走，但我年已老，死也没有关系，只求求保全我儿子的生命。有一个匪兵正要举刀砍杀年老的潘彪， 老人家吓得魂不附体，潘宗急忙把老妇抱在腹下，匪兵就举刀转砍潘宗，一时被砍得皮破血流，顿时昏晕过去。忽然另一匪兵跑过来，对其余的匪兵说，这个青年以死救父，是难能可贵的孝子，怎么可杀他呢？杀孝子是不祥的事，万万不可杀孝子。其余匪兵听了，急忙把潘宗救活过来，护送他们父子二人安全回家。取材自《德育古鉴》。三、孝媳守护病孤，得免火灾。清代乾隆庚子年间，北京竹斜街发生大火，焚毁的房屋达百余栋之多，死伤的民众数以千计，一片大哭小叫，情况极为凄惨，至于损失的财产更无法估计。可是在这一场大火中，也发生了一件不可思议的奇迹，就是在火灾的断壁残垣之中，竟有一间破屋巍然独存，未被火焚。这一间幸运的破屋中住着什么人呢？为什么能单独避去火灾呢？据当地的人这样说，破屋中仅住着一位60多岁的老婆婆，一位20多岁的年轻寡妇，他们姑媳二人相依为命。老婆婆的儿子早于几年前去世，邻村的人很多来向寡妇说媒，劝她再嫁，可是这位年轻的寡妇因为婆婆久病卧床，需要她日夜看护，侍奉汤药，所以她宁愿牺牲自己的青春，坚决拒绝人们的说媒，表示绝不再嫁。年复一年，她细心耐烦地看护着病婆婆，口无怨言，面无怨色。在这一场大火灾中，当熊熊的火焰燃烧到他们的邻房时，忽然风势转变了方向，所以火焰没有燃及他们的房屋。当时的人都认为是孝媳守护病孤的孝行感动了菩萨，因而菩萨诱护他们免了火灾。取材自《滦阳消夏录》。
听众朋友，这一期的政见周刊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